前文书说到老剑客丐帮的帮主叶无光走走精神，指名点姓讨债，要会阴阳教的教主。那么旁人谁敢惹叶无光？这个仗打的总的来说对阴阳教太不利了，处处被动，净打败仗，士气低落。教主一看不亲自出马，这事儿麻烦，只好抖动青袍，撑飞身行来到战场，跟叶无光两个人打了对面。叶无光，我早就听说你的绰号是巡行画外普渡十方，你是个有名的假瞎子，丐帮的帮主，你掌中使的那条明杖那是一条宝物，另外你还会一种金刚混元掌，不打上你还好点，凡是打你的人都得倒霉，是吗？今天本教主要会你一会。阴阳教的人都来了劲儿，一看教主亲自出马了，有人还喊号，一二教主加油，一二教主使劲儿。在这给助阵，丐帮的人也不例外，一看当家人上去了，怕当家人出事儿，也喊上了，帮主舵主加油，帮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为什么要喊呢？这个加油助阵呢，这人一听着这个劲儿，身上来劲儿了，这就人来疯嘛，能有八成劲儿变成十成。两人身形转动，刚要伸手，叶无光把手一摆，慢慢。教主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不知你答应吗？哦，老剑客，什么要求？说吧。我教主，我这玩意儿咱俩这么打太别扭了，尽管我穿的破，我觉着干净利落，你瞅瞅您，哎，让大伙看一看，大帽子扣着，大袍子穿上，脸儿罩着，这玩意儿瞅着窝囊的，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？你为什么捂的那么严？咱俩伸手可以，你能不能把面罩摘掉，我瞅瞅你是个谁，让大伙看一看庐山真面目，敢不敢？让大伙都瞅瞅你是个谁，你敢不敢？要敢咱俩伸手，你要不敢这仗打的没意思，犯不上。打了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，这个好。叶无光，各位既然讲到这儿了，你来看。教主大概也急了，尖儿帽子摘掉，肥大的衣服闪掉，凡是挡的地方全去掉，最后轻轻把面纱一撩，唰往旁边一甩，叶无光，你看看我是谁。嘿，你是啊。叶无光不看则可，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，就傻的呢。真没想到，就连观战的小月亭也瞪眼看着。月亭心说他究竟是个谁，我也得仔细瞅瞅。他一露出面貌来，月亭一看，哎， 坐那儿起不来了，浑身颤抖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这世界上这怪事怎么这么多？他怎么能是燕江教的教主？那人说，这人怎么魔力那么大，一露出本来的面目把人吓得这样？不是，他感觉到意外，没想到。闹了半天，燕阳教的教主是个女人，女的，长得大个，气飘飘的身材，清水脸，五官貌相十分俏丽，看上去岁数不太大，也就是三十七八岁，看着啊，实质比这要大得多，眉分八彩，在两道眉毛的正中央长着手指头那么大一颗红痣，这玩意儿叫佛顶珠。月平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在搬珠观救自己那女道士鹤顶朱红。哎，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还给月平保过媒呢，要叫杨红许配给他，而且救过月平的命，没有他月平早死多时，怎么他是燕阳教的教主？莫非这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真有？也没这么相似的，分毫不差，你这事怪不怪？月平吃惊吃的时候，叶无光为什么吃惊？他真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燕阳教的教主正是自己结发的夫人，两口子。你说这玩意儿怪事不怪事？故此叶老剑客浑身抖动，就冒出来凉汗。哎呀，他还活着，他怎么就成了燕阳教的教主了？别人也吃惊，差点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那么书中代言这里头有什么缓述吗？没有，咱是侠义小说，不是神话小说。神话小说可以七十二变，咱这里头没有。那没有，怎么回事？你看，这就是咱必须一点一点说清楚，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因为鹤顶朱红，他是燕阳教的教主。关系着很多很多错综复杂的事，要不把这事详细讲讲，影响后边的书。那么燕阳教教主究竟叫什么名？姓傅，叫傅清波，鹤顶朱红傅清波，跟叶无光结发的夫妻。要想听明白，咱还得从头说起。先从叶无光身上说。这个叶无光，你看是丐帮的帮主。什么叫丐帮？就是花子队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花子头。实质是那么回事。丐帮一点都不穷啊，有的是钱。他装相，故意这样装束。另外，叶无光是陕西省凤翔府的人，老叶家，叶家大院，提起来没有不知道，家趁人直啊，良田千顷，有十几处的买卖，城里各地都有银号。要提起老叶家来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的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，可想而知得怎么个喜欢法。叶无光从小娇生惯养，明白事儿之后念书，念书他不怎么喜欢念，他就喜欢练武。在那个年月，武术大兴，城乡村镇没事都练武。他又是个小男孩子，自然就喜欢练了。 所以呢，酷爱武艺，有耍猴的，卖大理丸的，有那撂场子的，摔跤的，不管多少钱，他也挤进去，他得看，多等看够，多能拉倒。回到家里，弄条棍子，他没事他也耍，没事就跳跳。他父亲投其所好，一看儿子喜欢练，那就练吧。给他请了几个教师，这教师都是有名的。您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人，好吧？给了人家钱了，所以这个教师非常认真，一人教一招，四个教师就传四招，那么四个人手把手的教，叶无光这个出息可就大了。就在十来岁的时候，成年人不是他的对手。另外，叶无光天生的胆子特别大，就那么点小孩走黑道不在乎，动不动瞪眼就伸手。就这样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长到二十岁。二十岁是个坎儿啊，到了二十了，他这功夫相当不错的，十里八村附近的有名的武术家前来拜会他。结果全叫他给打败了。哎，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每一天他那脑子里头没旁的，一日三餐之外，就如何练武。闲班他不想，他不想，他爹妈不能不想。儿子二十了，保媒的人踢破门槛子。他们家一则有钱，二则叶无光长得也挺漂亮。家趁人直，谁们家的姑娘不想嫁到他家？媒婆出来进去，天天不断。不是提这家的姑娘，就提那家的姑娘。有时候父母同意了，把叶无光找来一商量，孩儿，你看这姑娘，哎，爹爹娘，我不想那些，我就想练武，混账。练武是练武，结婚是结婚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都二十岁了，你要不结婚算怎么回事？耽误来耽误去，就娶不着媳妇儿。哎，娶不着就娶不着，我根本不在乎这个。爹娘放心吧，到时候再说。老推脱，本来父母非常喜欢这个姑娘，这姑娘也真的好，跟叶无光一商量。遭到拒绝，老两口子可气坏。旁人不说，离着他们这180里地有一家老傅家，叫傅家大院，叶家大院，傅家大院。老傅头叫傅万良，人送绰号陕西侠。那傅万良好阔的功夫，想当年保国彪做过边关的副将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精。老头子创办的这一份家业，老两口子有俩女儿，这俩女儿还是孪生的姐妹，双胞胎。那么姐姐呢，就是傅清波，就刚才说的傅鹤顶朱红，脑袋上有痦子这位。妹子叫傅清华，一个清波，一个清华。要不是这痦子上有区别，站在一块儿分不出谁是谁来。瞅背影，连他爹妈也认不出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子来。就这对姑娘，这个漂亮，就甭提了，就也是不找人家。为什么？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一般的人，人家瞧不到眼里头。但是就喜欢上叶无光了，所以翻出媒人来。这傅大侠愿意把长女傅清波许配给叶无光。那媒婆来了，一介绍这个事儿，哎呀，老两口子乐的巴掌都拍不在一块了。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这多好。把叶无光找来这么一说，你们俩要完了婚，咱两家都有钱， 据说是你这个魏国门的这个媳妇也会练武，你们可以切磋技艺，有多好，这个机会儿不能错过呀。叶无光一听，不，我不管他富不管他穷，他爱谁谁，我没这个心思，二老您就不必操心了。出生啊，你有病吧？你是不是不是个人呢？像你这个年纪都抱孩子的大有人在，你瞪眼不弯魂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明天把医生找来给你检查检查，他哪来的病？后来有人就说，老爷您别着急了，少爷大概生来的是金刚体呀。什么叫金刚体？金刚体就是独身呢，他不想娶媳妇，这样的事情也有啊。有的姑娘一辈子不嫁给人家，这都是金刚体，恐怕成亲的事难呢。少爷一点也不动这脑筋，就为这件事情父母恼火，天天吃不好，天天喝不好。你说家里有那么多的钱，至于的吗？你看人他就这样，如果有上帝的话，就是这么给安排的。穷有穷的困难，富有富的烦恼，哪也没事了。哎，和我什么时候都没有，没有大矛盾小矛盾，指定得给你安排点矛盾，不能叫你闲着。说我有钱，我有地位，那苦恼就更多。你看表面上你看不出来，坐着大轿，坐着轿车，威风的不得了，他心里的苦楚你知道吗？难言之隐，人人有之。拿他们老叶家来说，什么都不愁，就为这件事痛苦。后来老两口子是先后去世，就为这一件事气死了。老两口子一死，叶无光当然是难过，把父母安葬之后乐得没人管他了，这更好了，没管家我说了算了，这回我更得好好练了。他也不问价钱是多少钱，就告诉手下人，去请去，只要是有名的武师，不管多少钱就给我请来，管吃管住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交给我能耐就行。那么好人也有，歹人也有，不乏诈骗犯。有些人本来没能耐，吹五喝六的，南山打过虎，北山捉过龙，和他那能耐大了，其实他什么都不会。知道老叶家这小子没有什么经验，是个二百五，到这儿见大头不抓有罪，就得把这大脑袋给抓住他，到这儿来蒙他们家的。叶无光纨绔子弟，什么也不懂，来了就欢迎，一天酒宴不拉桌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没事切磋技艺。可这能耐他也长了，要说一点能耐没长那也不对，但是能耐长跟花钱这个比例相差悬殊。短短的五年时间，万贯家财付诸东流，这叶无光就变成了穷光蛋。